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选用的经文从诗篇119篇，我们刚刚所读的最后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取出来的。我们先再读一遍，169节到176节，到最后的一段，我们再读一遍。第169节，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那我为这个主日所定的题目是要怎么过一个年，你打算，你计划，你期待，你安排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啊？不是过节，过年节，过元旦，过农历节啊。那个过节呢，我们自己传统就有很多的话啊。我们常常讲啊，年年难过，但是呢，年年过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世道不好啊，这个行情不好，那么就是王小二过年，是吧？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歇后语啊，这种啊俗话多得很。我们讲到那是过节过年啊，我们要谈的是啊，要怎么过2013年，过明年那一整年。所以这个幅度，这个深度啊，这个牵扯到的关系就远远大过于过一个节日而已啊。过元旦就是一天，过农历节我们有2天。今年呢，就是明年要来的这个农历年，因为刚好扒着这个周末，所以我们会多一天的这个假期，但是也就是2-3天的时间啊。那个过节那容易啊，怎么样的安排都容易打发过去。过年过这一年，这是我们啊，这是我选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我特别选119篇。你说这119篇里面啊，没有什么年的问题啊，没有跟年这个字扯上关系啊，那为什么从这一篇里面选呢？好，那等会儿听我分享啊。那你看啊，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诗篇119篇，花一点点的时间对这一篇诗篇有一些些的了解。我们把这诗篇119篇稍微解说一下，介绍啊，诗篇119篇很特别的一篇。差不多就在中间，就在这个整本圣经的中间的地方啊，虽然不是正中间，大概就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了。那它的特点呢有好多，因为它大概是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如果以单一的这个一个章或者是一篇这种啊篇幅这种单位来计算的话，这是最长最长的啊。今天下午圣经这个知识尝试的这个问答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了、圣经里面最短的是哪里啊？最短的是在什么地方？这是诗篇，这是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你看有多少节？176节啊！每一本的圣经呢，你看它的印刷不同，所以多半呢都可能会占个这个至少2页左右啊。大概像我们这样子的，我这里面大概占了两页，两个就是 back and back， 四页了，4页半，占了4页半这么大的篇幅，176篇，到底谁写的？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圣经学者啊，这些圣徒大概都推测是大卫写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而已，是大卫写。到底是不是大卫写，可能不是很重要，一定是一位真正了解诗篇的人写的，一定是一位很热爱上帝话语的人写的。 你说为什么是一个 是一位了解诗篇 的那位诗人写的呢？因为他一开头的他前面那个一到八节，你去对照诗篇第一篇，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地方好像里面的那个的他写 的思想的思路，他的用的词语都有类似相同的地方，不是完全一样，不过你一读呢好像就提醒你了，让你的脑海里面就浮起诗篇第一篇里面这个诗人所写的。他在里面一开头啊的头两节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福，一开始这两节就提到了有福了。讲到什么呢？讲到行为完全的，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哦，这个很像我们诗篇，你多读几篇诗篇呢，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注意到像这样的句子，像这样口气 所写下来讲出来的话，就是诗篇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主轴一样，这是诗人把他自己心里面的话写出来，所以一定是一位很了解诗篇的人写的。第二个呢，他一定是一位很喜爱热爱上帝话语的人。你看哈，这一篇诗篇里面他提到有多少个用不同的词汇来提啊，来介绍，来讲到上帝所颁布的。他里面提到了什么？他提到的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律法了，有上帝的律法，有典章，有法度，有命令，有律例，有训词。你把这个东西整个都数下来啊，有判语，整个数下来大概有七八个不同的这个词汇。严格来讲，你如果参考解经的书，他们会稍微细腻一点告诉你判语大概指的是什么，典章啊、法度啊都有所指，但是整个来讲啊，你把它整个包含在一起，其实就是上帝的话，神的话。所以通篇176节里面呢，176节的篇幅里面，他一直不停用这大概有七个八个不同的词汇一直在替换着，一直在提，有提到律法，有法度，有典章，有谕律，有训词，有命令，有判语，整个总括起来就是上帝的话，就是神的道。所以这是一位喜爱上帝话语的人所写的一篇诗篇。当然诗篇119篇还有很特别的，怎么特别呢？可能你稍微读过几段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它的分段都是以八节做一个段落，八节一个段落，八节一个段落，一共有176节啊。这个少力不在我们当中啊，不然就给他算数题，叫他再来算一算，176除以8，那么一共分成几段呢？176分除以8就是22段，是不是刚刚好有22个段落？八节八节八节八节，22个段落。因为这一篇诗篇是一个很特别的诗篇，用希伯来的 alphabet， 用希伯来的这个字母，希伯来的字母有22个字母，这个德文呢 有德文的这个字母，它的 数字的那个数目，希腊文有希腊文，英文有英文，我们最熟悉的是英文啊 ，ABCD 一直到这个 WXYZ 26个啊。那么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所以这一篇诗篇的一个格律格式，写这篇诗篇的一个格式，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呢。这篇的格式呢，都是按着顺序，把希伯来的文字里面的22个字母，每一段就用一个字母做一个开头。就是第一个字的开头的起头的字母就是那个字母啊，这是 Aleph 啊，这是 A， 他们的 Aleph 这样子过来，一直到最后，这样一共有22个段落，所以每一小段八节， 每一小段八节，它也有一定它的格律的啊，它的那个格式啊，很像我们古代的唐诗宋词，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格式的，不是你随随便便自己想到哪里讲哪里的，那是变成新诗、新现代的诗、白话诗，你想到哪里讲到哪里，长短不一。但是古代的诗词是有一定的格律，这个是诗篇119篇的一个特点。诗篇119篇的特点，它按照字母的排列顺序，一共有22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分成8节，啊，这是可以算是它的一个特点之一。那么这里面你再看啊，这个是比较次要的，这是一个格式而已啊，那也唯有这么一篇是按照这个格式写下来的，其他的都没有了。如果多几篇的话，那我们的圣经可能稍微厚一点了，就要有篇幅都很长的了。那这里面它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这里面的特点你会注意到，几乎都是你我，当然也提到其他的人，提到他人，提到其他的什么人，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I, thou 这样的一个对话。这里面诗人他称他是我，称他自己，那么对着谁呢？对着就是耶和华上帝，对着上帝称你。在这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其他的，但是那都属于啊，比较属于次要的，基本上都是你我。你稍微读一下，任何取出一小段来，你都注意到。譬如说，我们取这一小段，从25节开始。从25节这边开始，你看他一开始就讲，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律。所以这里面都是啊，我你 I thou I 这个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称代名词，一个相对的。为什么？因为 I thou 是最主要的所谓的位格记的关联啊。我们以我们自己做中心的话，我们有太多所谓的那种相对的关系啊，我与他，我与我自己，自我的这个相对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讲话，我对我自己有一些鞭策啊，有一些这个好像不满啊，发的怨言。那也有我与万物，我与其他，这个是位格记的关联。但是最重要的位格记的关联，其实在我们人际当中啊，最重要就是我你，你我，我你，最常用到的。除非我们像这个鲁滨逊漂流到一个海岛里面，那没有我你了，所以可能只有跟那个动物跟万物了，没有了啊，没有所谓的位格记之间的位，可能只有对自己啊。等到他救了那个土人之后呢，才开始有一个另外的一种我你的关系。但是这是从人际上面来看，这边的我你的关系还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我与你，我跟我那人啊，你跟你的配偶，或者是你跟你的工作的伙伴，那个我你。因为这里面的我你啊是垂直的，是诗人向着在天上的上帝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这里面这个诗篇119篇就把这个关系，我你这个关系啊，最好像尖锐最突出的啊，铺陈在这176节里面。这个其实是我们读这篇诗篇，我们自己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就会感觉到，就好像诗人面对着上帝，跟上帝之间有这样长篇的对话，一直在跟上帝在讲话，几乎通篇都是我你我你。那这一篇诗篇我们也讲啊，它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它这篇诗篇里面的特点，我们说它是讲到上帝的话。从律例，从典章，从训词、判语、法度啊、律法，从不同的词汇来讲到上帝的话。其实另外一个词语出现最多最多次的是什么呢？ 是求你，这一个词汇，求你，求你，求你。换句话讲，这就是一篇我你关系中啊，这个诗人向上帝的一个祷告，一个呼求。这个祷告的呼求就集中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要透过对上帝的话语的明白、悟、领悟，对上帝话语的遵行，活在上帝的面前。即使是他这么样热爱上帝话语的人，他都还有发出这个向上帝求助、上帝呼求的那样的经文。就像我们所读的最后的那一节，好像我走迷了，我如同羊一样啊，我如亡羊走迷，求你寻找你的仆人啊，求主啊，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这么样热爱上帝话语的人，这么样在上帝的面前与他有这种哀悼的这种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这么样向上帝祷告祈求的，求能够更多的明白他的话语，更深入的了解，更有悟性，更能够遵行走在上帝的话语上的这样的诗人，他居然有好多好多地方也像我们这边所讲的最后这一节如同羊走迷了。换句话讲，我们人活在这个诗人呢，他告诉他没有教训读这篇诗的任何一位读者，他没有用教训的口吻来读，他就用他自己的例子啊，好像做一个镜子，做一个见解，就是这样一位热切追求明白要遵循上帝话语的人，都还有可能有软弱，都还有可能偏离，都还有可能要需要上帝从上头的帮助啊。所以这篇诗篇里面这个另外一个特点啊，从它的格式上面来看，从它里面用到的这些律例、典章、命令、判语这些东西来看，都是成为一个它的特点的啊。那么这里面这一个“求你”这个词汇，大家有空呢自己去 search， 你去找，现在很容易的，你有这个 search engine， 你一打进去“求你”，大概就全部跑出来了啊。一共有五十几次，这176篇里面，差不多平均呢、啊，差不多三节多一点，四节不到，就有这么样一个词语叫“求你，求你，求你”，诗人不断的提出来啊，“求你”，就这是他另外一个特点啊。那我今天我从这里面选这个题目，选这个经文作为今天讲章所根据的经文。篇幅太长，我们很难了、啊、从头起印到最后啊。如果从头起印到最后，聚会时间去了大概三分之一，或者是可能比三分之一还要来得多。那我们取巧一下了，我们就只取了什么最头跟最尾，所以我们有始有终。不过、啊、中间这个中间的中就没有了啊，就大家回去啊，自己有空呢就把中间的中也把它补到里面去，所以我们是有始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啊。中间的终呢，就让大家自己去补了，等于说替代一下。我们也算是把这一篇诗篇啊，稍微啊，这是在今天早上的聚会里面，我们把它囊括下来啊。这里面，我刚刚讲前面的那一篇的八节呢，就好像提醒我们，其实这篇诗篇就好像是整个诗篇里面的一个的这个主轴的精髓精神所在。他就是提到了要行为完全，要遵行上帝的法度，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的主要的信息内容是从最后这八节里面取出来。最后这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特点啊？我们最后这个八节从165节这边开始，165到176就是最后这一小段，你有没有注意到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哦，这个是新译本是吧？ 这是和合本啊。169，对不起，169，169到176，169，啊，从169这边开始，169到176，你看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特点？愿，这个愿字一共出现了几次啊？我就从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哇，大家都已经抓到这一段里面的一个特点了哈，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来根据来思考来分解这一段话的一个主轴啊。你看哈，从169节开始，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然后再过来是，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一共有七次愿啊，八节的经文里面一共有七个愿。愿其实就是祷愿，就是祈求的这个祷告的事项，他的祷愿，他的祈求，心里面所想的，他在上帝面前最后的这一段讲出来。其实愿这个字啊，跟求你相比呢，远远是少过求你这个词汇，是求你这个词汇出现的次数多。到最后呢，他换成用愿，愿求你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他把它翻译成在英文里面很可能是用 may 用这个字眼啊做一个开头，在英文的那个翻译里面。在不同的诗篇里面，通常我们和合本圣经都知道最后的时候，他就用愿这样的一个字眼做一个好像这个整篇的诗篇的一个结尾，也把诗人他心里面的话啊用祷愿，用祷告的这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以前读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你注意看诗篇九十篇呢，也是到了最后呢，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的诗篇，神人摩西的诗篇啊。我们举这个例子，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有一个参考的对照参考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摩西的九十篇，他到了最后呢，你看他也是用愿，用有四个愿啊，从十六节那边开始，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那么在这个愿，这个四节的愿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什么？还有求啊。你如果读诗篇九十篇呢，再往前推前一点，这个四节的经文啊，就我念给诸位听好了。从第十二节这边开始，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那边讲到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然后再有第二个求，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第三个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那最后一个求，第四个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在我们华文圣经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九十篇啊，你看他从第十二节这边开始啊，就一共有四个求，求你 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后第二个，在十三节里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第四个，第十五节里面，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其实在翻译的时候好像把它排列得很工整的，怎么讲呢？他前面的这十一节讲完了之后，然后到了四个求四个愿，有四个在主面前的祈求，有四个在主面前的祷愿。其实求跟愿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求上帝，愿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也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啊，他到了最后他就用一个祷愿祷告做一个结束啊。这个诗篇119篇呢，就差不多一样的一个这个翻译的方式，翻译的手法啊，他前面用的很多很多都是求你求你求你，一直到这个地方最后的这一段呢，就特别多的是祷愿，愿从169节这边开始讲，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所以这里面你看出来，诗人写到最后最后，他把他心中所求所想的所愿的啊，把它整理起来。这里面七个愿其实又分成两类，有五个是讲到愿，好像我们从169这边看是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愿我的恳求达到你的面前，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愿呢，是愿第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这是这五个愿属于一类，另外两个愿呢是愿你173跟175的结尾的地方，愿你用手帮助我，愿你的典章帮助我啊。所以这里面这七个用到愿这个字的这个句子呢，又把它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愿我，一个是愿你，一个是向上帝的呼求，一个是在上帝祷告对自己所提出来的鞭策，所提出来的心里面的意愿，这我愿意，愿我的呼吁，求我的呼吁能够达到主的面前，愿我嘴发出赞美的话语。好，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看诗人他从他的分享里面，从他的祷告里面，从他的祈求，从他的祷告，我们来看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就借用诗人他的生活，我们来想想我们前面，我愿意，我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你注意啊，诗人这么长的一篇的经文的那个诗，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特别突出的，就是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赞美 ，prayer and praises， 用愿这个字眼，就把它好像把这两个给衬托出来了。之前他也当然也提到过，但是没有那么集中，可能到了结尾了，要 这个 诗要写，要写了，要做一个结论，所以特别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赞美的、所有的祷告的、祈求的，通通集中在这个地方。就换句话讲，诗人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所心里面所想到的，笔诛下来，在他的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是赞美，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赞美。啊，透过这个“愿”这个字眼就把整个这个重点就把它好像圈出来一样子。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我想我们也应当把这个列入到我们要过的年的这些项目当中之一。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祷告赞美的生活，要过一个这样的年，过一个我们的日子生活里面也充满了向上跟上帝之间的祷告，也充满了在上帝面前的赞美，就像诗人这边所表达出来的，愿我的呼吁，就是他的祷告了，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愿我嘴所发出赞美的话语能够，也能够在好像这边所讲的这个，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祷告赞美充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充满我们前面要来的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哦，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的。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给自己定下一些项目，定下一些要求，定下一个好像往上跑的台阶，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啊，往高处行啊，我今此往要爬灵性的高原，要有一个台阶一直上去。这个往高处爬，诗人的方法用赞美，用祷告。第二个就是这一篇诗篇里面的一个特点，你注意看啊。这个诗人他所求所想的几乎都环绕在哪里？就算是他最后的呢，都还是环绕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还是在他的话，在他 的命令，在他的律例，都典章都还是在这里面。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篇诗篇的一个特点。这篇的诗篇的特点，总括来讲，上帝的话他用到了有律例，有典章，有判语，有训词，有法度，有律法，整个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上帝的话。他求上帝赐给他什么？赐给他悟性。赐给他悟性用来做什么呢？用来能够来明白上帝的话。在这整个诗篇里面，像这样的句子呢，出现了大概有五六次之多，讲到说悟性，讲到悟性，啊，我这边列出来一共有五次之多讲到悟性。诗人在他的这个诗句里面，重复的大概提到了五次，讲到说你给我聪明，你给我悟性。所以我们可能都会讲说，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我要过一个要读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年。你说我这个年啊，你说有什么特别稀奇的吗？其实啊，没什么特别稀奇的，因为讲来讲去，不离开祷告，不离开赞美，不离开读经，不离开喜爱上帝的话语。但是诗人他强调的是什么？他诗人强调的是，我喜爱上帝的话语，那我一定要明白它，我一定要能够真正进到上帝话语里面的精髓，能够知道他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的心意、他的命令、他的吩咐，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五次之多向上帝祈求，你给我聪明，你赐我悟性，好叫我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我们要过一个喜爱上帝话语的年。而且呢，我们要学诗人在上帝的面前经常来祈求，求上帝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求上帝给我们悟性。这个是我自己在主日学呢，在讲道里面我经常重复提到的事情。因为我们读的 无论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都是提到这个。保罗的祷告也是这样子，保罗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祷告，他就求啊，他说求我荣耀的父，求我们耶稣基督的父，啊，这位荣耀的父上帝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而且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个心中的眼睛呢，其实就是悟性的眼睛 ，the eye of our mind， 我们的悟性的眼睛照明了，那我们看的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他就提到，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他给我们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这样我们就知道啊，他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上帝的能力跟我完全无关，只是我讨论的一个课题而已，我自己不能够尝，我自己好像不能够真正去用手去截取过来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啊。这个上帝的能力是一回事，我自己好像平淡软弱是一回事，没有办法整个把它连接在一起。你看他这边怎么讲啊？他第十五节这边开始，他就讲到说，我祷告的时候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第十七节，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我们的翻译的很有意思，翻译成心中的眼睛，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eye of our mind， 我们的悟性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使我们真知道他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基业，使我们真知道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谈到什么？谈到悟性的问题，谈到真正我们心里面能够不再昏昧，不再黑暗，不再好像这个没有办法熟悉仁义的道理，没有办法分辨仁义的道理，还像做一个吃奶的婴孩，不能够成为吃干粮的长大成人的这个完全人啊！如果孩子是做吃奶的婴孩，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仁义的道理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一个成这个完整成长的人了，只能做好像还得用小学的开端再来教导的那样的一个。保罗他给腓立比教会 的祷告怎么讲呢？也是我们在过去这大半年里面我们特别提到的，里面讲什么？里面讲说，愿我们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啊，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或者说我们就能够分别是非。我们就能够分别是非了啊，或做喜爱那么样子。他的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就是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这都是跟我们的悟性有关的，跟我们的悟性有关。他在腓立比哥罗西书一开头也是一样，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也提到，他说愿我们有什么？有丰丰富富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所以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的旨意，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属灵的悟性和在第九节的地方啊，这是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第一章。他恨住了是吧 ？OK， 没关系。他里面讲到就是丰丰富富的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啊，这就是大半个世纪之前，在中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贾玉明， 金陵神学院贾玉明，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的理性呢要灵性化，我们的灵性呢要理性化，啊，所以不是谈空空洞洞的灵性，没有不用你的悟性，那不行的，啊，那种变成迷信了，那也不能够只用大脑用理性，什么东西都用理性，讲究悟性而没有灵性，啊，所以他用的这个字眼呢，啊，他这边讲到，愿你们在一切第九节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所以你看保罗的，我这里面举三个例子，啊，都是保罗的祷告，保罗为收信的那个教会的 信徒祷告，几乎都环绕在我们的悟性，我们有属灵的真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那我一定要有一个悟性，要 相称的足够的悟性，我能够来明白。所以诗篇119篇诗人所写到的里面很强调的是上帝的话，但是他知道徒有上帝的话，就好像我们手头上面有一本圣经，但是你如果没有读的话呢，这本圣经也跟你的关系不深不大，有与没有好像看不出什么差别来。但是我们手头上面如果有圣经，我们也勤读圣经，把他的话语能够记住，也把他的话语能成为我们思考 的题材内容，那这就是需要悟性的地方。所以这是这一篇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出来的，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要过一个喜爱上帝话语，要有悟性来明白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年。所以我们要充满了赞美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前面的这一年有祷告有赞美，常常过一个祷告赞美的生活，每一天提醒自己，好像孔子的弟子他讲吾日三省吾身，他说我每天呢都检讨我自己三次，或者是说三件事情，他有三桩事情呢，他常常问自己的，我学了我回来有没有复习，这个船不习不有没有说有没有说再来这个来温习一下，这个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如果这个在做事的这个在工作场所，或者是有人向我来请教，我为他提供一些建议，我是不是很诚实的很诚恳的啊，船不习乎，就是我所领受的课堂上所学的，我回来有没有好好在温习啊？他说：“吾日三省吾身呢。”啊，我刚刚提到了，只是两项，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找三省吾身。其实三省吾身就是从《论语》里面出来的。我们也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一天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赞美上帝？有什么可以赞美上帝？我有没有喜爱上帝的话语？像诗人所表达出来这么样喜爱上帝的话语，他整篇诗篇就想到的是我你之间对面对面在一起向上帝的这个祷告，讲到了上帝的话语。但是上帝的话语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像诗人一样，至少重复了五次之多到上帝的跟前来求你给我聪明，你给我悟性，好叫我能够知道你自己的话语。好，那么再过来一样，要有祷告赞美，要喜爱上帝的话，要有悟性。再过来一下，要遵行上帝的话，要做过一个照着上帝，我们既然有悟性，我们既然有上帝的话语又有悟性，我读了我心里面一定会有所反应的，人是会有反应的。其实 很多的活物 都有这样子，只不过那个层次的高低不同而已。人的回应呢，层次可以很高很高的，当然也可以层次很低很低的，就好像唐牧师他讲到介绍这个柏拉图的观念呢，就是有三种啊，他按照人的这个器官的高低，有从理性来的，有从心里面感情来的，有从这个性欲方面的发的那个回应，不同的回应其实就看出这个人他的尊贵，他的地位，他的价值，他对他自己的一种自爱，一种自尊，一种自重都不同的。动物也可能回应，层次比较低，人可以回应，人的回应应当层次可以很高很高的，尤其我们有信仰的人。这里面提到了我们对上帝话语，既然我喜爱上帝的话语，我求上帝给我悟性，明白他的话语，那我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是什么？其实这一篇诗篇里面出现了好多相关的经文，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啊，你看啊，大概诗篇119篇最被信徒们啊所熟记、所背诵的经文，大概是这一节，是在一开头的第十一节，这个一开头的第十一节这句话大概是最多人的，因为它变成一首短短的诗歌啊，讲到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一种回应呢。有了上帝的话，也求上帝给我悟性，明白上帝的话，那么这个比较呢是 static， 比较 passive， 比较静态，比较被动的一种回应呢，就是我把你的话存在我的心里面，就好像成为啊我的一个镜子，一个见解，一个提醒啊，免得我得罪你。这是我们大概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另外一节经文呢，也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也出自诗篇119篇啊。你们记得这个第十一节的经文吗？有没有听过？嗯？谁？就是这一节哈。他的那个诗歌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另外有一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105节。我想从统计上面来讲，诗篇119篇，一提到诗篇119篇，大概都会想到的这两句话，一个就是十一节，一个就是105节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两节经文？大概诗篇119篇这两节最特殊，这两节最常被这个传颂，是这个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这里面都代表什么？这里面都代表了就有上帝的话是指引的，指引什么呢？指引我们要跟随的，这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啊，它前面的指引。就换句话讲，我们喜爱上帝的话，我们求上帝给我悟性，能够明白，能够真正知道他话语里面的奥妙，知道他话语里面他的命令，他的吩咐，那我们还要再往前一步啊！这就是这个灵性的高升，向高处行。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年？要过一个有了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的年。一个新的年摆在我们前面，我们要过一个能够遵行上帝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鞭策自己、反省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一节他提到的是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就代表了这里面隐含的意思，就是代表行的意思了。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个行的意念在里面了，这个 灯啊光啊都没有意思了，是不是？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行这条路，所以他讲到了，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其实呢，这篇诗篇里面很直接很正面的也提到要奔跑，要奔跑在上帝的命令，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哪一节经文？来，我们来看，我请大家看这个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二节。哦，啊，对了，我们要看看那边，三十二节，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像这样的话语啊，像这样的话语，在这篇诗篇里面也重复出现了，不是完全一样的句子，但是走在上帝的话语的路上面，奔跑在上帝的命令的道上面，像这样的意思的话的经文也出现了好几次。就换句话讲，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应当超越过那两节经文十一跟一百零五啊，我们要再往上多一两节的经文。所以每次一提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至少你记得一般人所记得的两节，那你还要再多一点，多一点，你才真正显出这个高低出来了。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这里面诗人他也有他的吩咐，透过诗他的诗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过一个在他命令道上直奔的人，奔跑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过一个能够行，不单单是有上帝的话语，不单单是有悟性来明白上帝的话语，还要有真正的行动的回应，行动的回应来行，遵行上帝的法度，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这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段经文169到176里面所提到的，它好像简单的又在重复了，把它整个抓起来。它里面提到了说，我拣选了你的训词，我求你赐我悟性，我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将你的律例来教训我。这是这个诗人所讲到的。好，那这一篇诗篇最后一个特点就在它最后一节里面，我就提这一段呢，我就结束今天跟大家的这个短讲的分享。这最后这一节哈，你看啊，写到最后，你如果是你，换你来为诗人提供一些意见，要以什么样的句子来结尾啊？你会用什么样的这个的那个词句？作为整篇这么长篇大论的诗篇的一个结尾，那你想，我们应该越走越高，越高，应该到最后啊，是一个好像很堂皇的啊，应该好像到了真正的山巅了，所看到的那个好像远处的美景，应该是一层搭建一层，越来越高耸到这个天际。但是他这边呢，讲到175，讲到176，突然有一个转折，好像感觉上掉回来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子这个诗人的这个思路写法，不得不让你停下来，要来问追问一下，假如你写，你会怎么写？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功课。这个很可能可以成为神学院的作业啊！这是诗篇论，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最后一节，176节。看看你，如果你要写，你会写成什么样的句子？ 按照他的思路写写写写写，然后最后你要用什么来结尾，同时你也分析来揣摩来探讨一下诗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思路底下，他突然到了最后转到176节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脑筋里面很快就有一个联想，这个联想当然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啊。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易经呢，8卦64卦，最开始就是乾坤两卦，这个乾呢指着天，坤指着地，因为你总要把这个整个超越人的这一方面呢，要把它用两个符号来做代表，所以易经64卦一开头啊，讲到的就是有创造，有供应，用这两个来做代表。那么你想，它64卦到最后啊，应该用什么卦来做结尾呢？应该用一个太卦，用一个最好最好的卦来做结尾嘛，啊，用太。否极泰来了最好了，或者用一个，就是一定要到一个最高峰最高潮，好像让人觉得有一种完满的感觉。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第64卦最后一卦是什么？最后一卦叫做未济，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到顶，还没有，这有点让人诧异，叫未济，济就是救济的济，还没有到达的那个意思，还没有真正全部做好了完整啊，叫未济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联想，因为每一个读易经的人一定读到这里的时候啊，都不得不停下来好好来看，为什么在整理在编纂这个易经的古代的先人，很可能是好几个时代好几个世代几个 century 啊，一直累积下来的，弄出来的这个64卦，为什么他们的思路是把最后摆成一个未济，还缺一点，还没有到，还要继续，他把那个摆在最后一卦啊？这个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这边要谈的主题，是茶余饭后我们可以来思考。那么孔子他自己，他对易经里面的讲法，他是认为真正懂得易经的人一定有一个什么，一定有一种忧患意识，一定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变数，各样的挑战，挑战你的也有你需要挑战外界的，都有各样的试炼，有各样的试验，有各样的这个要磨练你的那些关头在前面。一个人生活如果只是悠哉悠哉啊，好像整天就是过一个无忧无虑悠哉悠哉的这样的生活，他的一生很难有这个真正达到一个完满的地步，没有可能，他过得很顺顺当当，生下来就是含着这个什么金汤匙啊，这个银汤匙生下来，那种人生不见得真正的完满，真正达到他人生的意义。常常真正完满，觉得这个不虚此生，一定都是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磨练、挑战，在这种挫折过程当中才达到。所以，真正懂得易经的人，一定是有那样的一种忧患意识的，我想这个很对，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好，我们这个不谈，我们现在就来看，哎，这个没有了哈，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这一篇里面176节，这一节里面啊，倒不是说诗人这么样热爱上帝的话语，这么样向上帝祷告祈求啊，有悟性的人，还像那个羊走迷的，好像完全脱离开了。我想他的整个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能够单单只从176节里面的这一句话，我好像我们就望文生义，想到说哦，那他大概是这个灭亡，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面，不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句子，好像走偏了，好像偏离开来了，这样的句子啊，不止这一次， 也是重复出现了好多次，在119篇里面，它的含义从它的上下文里面，从它的整篇的立场上面来看，立论上面来看呢，它所表明的就是不是说完全忘记上帝，完全弃绝了上帝，完全奔向灭亡的道路与上帝的理，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即使这么样在上帝的面前觉悟到我你的这种相对的关系的人，这么样热爱上帝话语的人，在上帝面前祷告祈求领受悟性来明白上帝话语的人，他的生活里面都还有可能会暂时啊，因为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回应，向上帝祷告，祷告很久，好像 falling 这个 deaf ears， 没有任何的上帝的回应，或者我们太习惯了一种顺当的这个环境里面，读读读读太习惯了，就开始奉行故事一样，变成例行的公式，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有的时候啊，这种警醒的心呢，就容易掉了，就像羊走迷的路一样，就偶然会像是迷失了，不知道，因为我祷告，我心里面所求的，上帝好像没有回应的样子啊。那么我读经，我祷告，我认为，哎呀，我过得已经很属灵了，很顺当了，因为我都按部就班，都读经，都祷告了。往往，我们警醒的心调调，就是在这种场合，在这种处境里面，我们这个爱心就减少了，这个警醒的心就降低了，的那个程度就减退了，热心一起参与服事的心也掉下来了，冷淡了，哦，这个是。往往都是在这个很顺利的这种情形底下，在一个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天天如此，都很顺当当，感谢主，都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发生，好像在这种情形底下，爱心，我们的热心，我们的警醒的这个态度都会退下来，好像诗人呢，写到这里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他写成这样子。你注意看哦，他向上帝求什么？求你寻找仆人，寻找你的仆人，表示说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诗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在上帝面前，上帝是他的主，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求上帝来寻找他，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还知道，但是 somehow for some reason。可能我们的爱心，可能我们的热心，可能我们的信心，可能我们的警醒的心，会在某种场合、某种情况底下减退了、忘掉了、冷淡了。啊，诗人用这样的一节经文做他的结尾，我相信这个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你们读、你们在思考，一定也有很不一样的体会。所以这一篇诗篇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提醒、一些联想、一些功课啊，也勾画出诗人他的灵性的状态。盼望我们过一个新的一年里面，有赞美，有祷告，有读经，有悟性，也有遵行，同时常常提醒，常常有你意想不到的那种这个试探在前面，软弱在前面，我们要向诗人所提醒我们的啊，求上帝来寻找他自己的仆人，因为我们没有忘掉他的命令。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也能够一同和弟兄姐妹们来敬拜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愿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能过一个有充满赞美、充满祷告的日子。 能够常常喜爱主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深知主你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就像灯，就像光一样，能够照明我们脚前的路。更愿我们能够有悟性，明白了我们也能够在主自己的带领底下，做一个遵行你话语，往你道上命令的道上直奔的人。更要常常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顺遂的时候可能我们退后，在逆境临到我们好像力不能胜的时刻，我们也可能把勇敢的心丢弃掉。我们求主也一样常常鞭策提醒，保守我们走在正路里面，不至于忘却主你的命令，不至于偏离主你自己的道。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